第28回，贾蕴涵情赠欠香罗，薛宝钗修拢红奢串。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，错疑在宝玉身上。次日又可巧一见见花之期，正在一腔无名未曾发泄，又勾起伤春愁思，因把些藏花落瓣去掩埋，由不得感花伤己，哭了几声，便随口念了几句。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，先不过点头感叹，次又听到农经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农知是谁，一朝春静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，不觉痛倒在山坡上，怀里兜的落花洒了一地。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，将来也到无可寻觅之时，宁不心碎肠断？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，推之于他人，如宝钗、香菱、袭人等，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。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，则自己又安在呢？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，将来思处思园思花思柳，又不知当属谁姓，因此一而二，二而三，反复推求了句，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。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，鸟声只在耳东西。那黛玉正是伤感，雾天山坡上也有悲声，心下想到，人人都笑我有痴病，难道还要一个痴的不成？抬头一看，见是宝玉，黛玉便碎道，嘿，我打量是谁，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。刚说到短命二字，又把口掩住，长叹一声，自己抽身便走。这里宝玉悲痛了一回，见黛玉去了，便知黛玉看见他躲开了，自己也却无畏，都吐起来，下山寻归旧路，往游鸿院来。可巧看见黛玉在前头走，连忙赶上去说道，你且站着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我只说一句话，从今以后撂开手。黛玉回头见是宝玉，但要不理他，听他说只说一句话，便说请说。宝玉笑道，哪句话说了，你听不听呢？黛玉听说回头就走，宝玉在身后面叹道，既有今日何必当初。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着，回头道，当初怎么样，今日怎么样？宝玉道，哟，当初姑娘来了，那不是我陪的玩笑，给我心爱的，姑娘要就拿去，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，连忙收拾得干干净净收着，等到姑娘回来，一个桌子上吃饭，一个床上睡觉，丫头们想不到的，我怕姑娘生气，替丫头们都想到了。我想着姊妹们从小长大，情也罢热也罢，和气到了才见得比别人好，如今谁成望姑娘人带心的，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，要把歪思路的什么宝姐姐风姐姐放在心坎上，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妹妹，虽然有两个，你难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，我也和你是独处，只怕你和我的心一样，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一番心，有冤无处诉。说着不觉哭起来，但是黛玉耳内听了这话，眼内见了这光景，心内不觉灰了大半，也不觉滴下泪来，一头不语。宝玉见这般景象，虽有说道，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，但只任凭的不怎么不好，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，就有要分错处，你或者教导我，借我下次我骂我几句打我几下我都不灰心，谁知你总不理我，叫我摸不着头脑，少魂失魄，不知怎么样才好，就算死了也是个驱使鬼，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脱生，还得你说明的缘故我才都脱生呢。黛玉听了这话，不觉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，便说道，你既这么说，为什么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呢？宝玉诧异道，这话从哪里说起，我要这么着立刻就死了。黛玉啐道，大清早起的死丫活的也不忌讳，你说有呢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起什么事呢？宝玉道，实在没有见你去，就是宝姐姐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。黛玉想了一想，笑的是了，必是丫头们懒得动，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。宝玉道，想必是这个缘故，等我回去问了是谁，教训教他们就好了。黛玉道，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，只是论理我不该说，既然得罪了我的事小，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了，什么贝姑娘来了也得罪了，事情可就大了。说着抿着嘴笑，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。二人正说话，家丫头来请吃饭，遂都往前头来了， 王夫人见了黛玉，应问道：“大姑娘，你吃那鲍太医的药可好些？”黛玉道：“也不过这么着，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。”宝玉道：“太太不知道，林妹妹是内症，先天生的弱，所以经不住一点风寒。不过这两滴煎药疏散了风寒，还是吃丸药的好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两个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，我也忘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知道那些丸药，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攘绒丸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不是。”宝玉又道：“八珍益母丸，左归右归，一再不就是八味地黄丸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都不是，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。”宝玉拍手笑道：“从来没有听见个有个什么金刚丸，若有了金刚丸，自然有菩萨散了。”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。宝钗抿嘴笑道：“想是天王补心丹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是这个名，如今我也糊涂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太太倒不糊涂，都是叫金刚菩萨，真是糊涂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到底娘的臊，又听你老子捶你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。”王夫人又道：“就这个名，明儿就叫人买下来吃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些药都是不中用的，太太给我360两银子，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，保管一料不完就好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放屁，什么药就这么贵？”宝玉笑道：“当真的呢，我这个方子与别的不同，那个药名也古怪，一时也说不清，只见那投胎死河车，人形但夜深，360两不足，归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，诸如此类的药不算为奇，只在群药里算打为君的药。说起来忽然一跳，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12年，我才给了他这方子，他拿了方子去又生23年，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。太太不信，只问宝姐姐。”宝钗听说，笑得摇手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也没听见，你别叫姨娘问我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到底是宝丫头孩子，是个好孩子，不撒谎。”宝玉站在当地，听见如此说，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：“我说的倒是真话呢，那我说撒谎。”口里说着，忽一回身，只见林黛玉坐在宝钗身后抿着嘴笑，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他。凤姐应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，听如此说便走来笑道：“宝兄弟不是撒谎，这倒是有的。前日薛大爷亲自和我来寻珍珠，我问他做什么，他说配药，他还抱怨说
不配也罢了，如今哪里知道这么费事。
我问什么药，他说是宝兄弟说的方子，说了多少药我也不记得。他又说
不是，我就买几颗珍珠了，
只要他必定是要头上戴过的，所以才来寻几颗，要没有散的话，就是头上戴过的拆下来也使得，过后我接好的再给穿了来。我没法，只得把两只珠子花先拆了给他，还有一块3尺长上用的大红纱，拿入钵点了面子呢。”
凤姐说一句，宝玉念一句佛。
凤姐说完了，宝玉又道：“太太打脸怎么着，这不过也就将就罢力，正经暗方子这珍珠宝石就要在古坟里找，有那古时富贵人家装过的头面拿来了才好，如今哪里为这个去抛坟掘墓，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使得。”
王夫人听了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不当家花蜡的，若是坟里有，人家死了几百年，
这会子翻尸倒骨的，做了药也不灵啊。”宝玉拧向黛玉道：“你听见了没有，人的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？”脸望着黛玉说，却拿眼睛瞟着宝钗。黛玉便拉王夫人道：“舅母听听，宝姐姐不替她圆谎，她只问着我。”
王夫人也道：“宝玉很会欺负你妹妹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太太不知道这个缘故，宝姐姐正在家里住的，薛大哥的事她也不知道，何况如今在里头住的呢，自然是越发不知道了。林妹妹才在背后以为是我撒谎，就羞我。”正说着，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和黛玉去吃饭，黛玉也不叫宝玉，便起身带着那丫头走。那丫头说：“等等宝二爷一块走啊。”黛玉道：“他不吃饭，不和咱们走，我先走了。”说着便出去了。宝玉道：“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吧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爸爸，我今儿吃斋，你正经吃你的去吧。”
宝玉道：“我也跟着吃斋。”说着便叫那丫头去吧，自己跑到桌上坐了。王夫人向宝钗等说道：“
你们只管吃你们的，由他去吧。”
宝钗应笑道：“ 你正经去吧，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趟，她心里怎么自在呢？何苦来？
宝玉道：“
理他呢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”一时吃过饭，宝玉一则怕贾母惦记，二则也想着黛玉，满满的药茶漱口。探春、惜春都笑道：“二哥哥，你承认家忙的是什么？吃饭吃茶也这么忙忙碌碌的？”
宝钗笑道：“叫他快吃了，瞧黛玉妹妹去吧。
现在在这里胡闹什么呢？”宝玉吃了茶，便出来，一直往西院来。可巧走到凤姐院前，只见凤姐在门前站着，蹬着门槛子，拿耳挖子踢呀，看着十来个小厮们玩花跑呢。见宝玉来了，笑道：“你来得好，进来进来，替我写几个字。”宝玉只得跟了进来。到了房里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，向宝玉道：“大红装缎40匹，蟒缎40匹，各色上用纱100匹，金项圈4个。”宝玉道：“这算什么？又不是账，又不是礼物，怎么个写法？”凤姐道：“你只管写着，行数我自己明白就罢了。”宝玉听说，只得写了。凤姐一面收起来，一面笑道：“还有句话告诉你，不知你依不依？你屋里有个丫头叫小红的，我要叫了来使唤，明儿我再替你挑一个，可使得吗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屋里的人也多得很，姐姐喜欢谁，只管叫了来，何必问我？”凤姐笑道：“你这么着，我就叫人带她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只管带去吧。”说着要走，凤姐道：“你回来，我还有一句话呢。”宝玉道：“老太太叫我们，有话等回来说吧。”说着便是贾母这边，只见都已吃完了饭了。贾母因问他：“跟你娘吃了什么好的了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好的，我倒多吃了一碗饭。一碗林姑娘在哪里？”贾母道：“里头屋里呢。”宝玉进来，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，靠上两个丫头打粉线，黛玉弯着腰拿剪子裁绳子。宝玉走进来笑道：“哦，这是做什么呢？才吃了饭，怎么空了头？一会儿子又头疼了。”黛玉并不理，只管裁她的。有一个丫头说道：“那块绸子脚还不好呢，再润润吧。”黛玉便把剪子一撂，说道：“理他呢，过一会儿子就好了。”宝玉听了，自是纳闷，只是宝钗、探春也来了，和贾母说了一回话。宝钗也进来问：“妹妹做什么呢？”宁见林黛玉裁剪，笑道：“越发能干了，连裁脚都会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告诉你个笑话，刚才你那个药，我说了不知道，宝兄弟心里就不受用了。”黛玉道：“理他呢，过会子就好了。”宝玉向宝钗道：“老太太要摸骨牌，这没人，你摸骨牌去吧。”宝钗听说，便笑道：“我是被摸骨牌才来的吗？”说着便走了。黛玉道：“你倒是去吧，这里有老虎，看吃了你。”说着又踩。宝玉见他不理，只得还陪笑说道：“你也去逛逛再猜不迟。”黛玉总不理。宝玉便问丫头们：“这是谁叫他裁的？”黛玉见问丫头们，便说道：“凭他谁叫我裁，也不管二爷的事。”宝玉帮玉说话，只见有人进来回说：“外头有人请的。”宝玉听了，忙撤身出来。黛玉向外头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赶紧回来，我死了也罢了。”宝玉来到外面，只见裴明说：“冯大爷家请。”宝玉听了，知道是昨日的话，便说要衣裳去，就自己往书房里来。裴明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，只见出来了一个老婆子。裴明上去说道：“王二爷在书房里等出门的衣裳。”爷老人家进去带个信，那脖子脆的：“呸，放你娘的屁，如今宝玉在园子里住着，跟他人都在园里，你又跑到这里来带信了？”裴明听了笑道：“那的是，我也糊涂了。”说着一惊往东边二门前来，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，裴明将缘故说了，有个小厮跑了进去，半日才抱了一个包袱出来递给裴明。回到书房里，宝玉换上，叫人备马，只带着裴明、楚耀、双瑞、寿儿四个小厮去了。一经到了冯子英门口，有人报与冯子英出来迎接进去，只见薛蟠早已在那里酒后了，还有许多唱曲的小厮们，并唱小旦的蒋玉菡、景湘院的妓女云儿，大家都见过了，然后吃茶。宝玉请茶笑道：“乔儿说的幸与不幸，我昼夜悬想，今日一文呼唤记之。”冯子英笑道：“你们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实，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，诚心请你们喝一杯酒，恐怕推脱才说下这句话，谁知都信了真了。” 说毕，大家一笑，然后摆上酒来，依次坐定。冯子英先叫唱曲的小厮过来递酒，然后叫云儿也过来敬三盅。那薛蟠三杯落肚，不觉忘了情，拉着云儿的手，笑道：“你把那踢起新鲜曲唱给我听，我喝一坛子，好不好？”云儿听说，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：“两个冤家都难丢下，想得你来又惦记着他，两个人情由俊俏都难描画，像昨宵幽妻私定在茶迷架，一个偷情一个寻拿，拿住了三曹对岸我也无回话。”唱毕笑道：“你喝一坛子罢了。”薛蟠听说，笑道：“不知一坛再上好的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听我说吧，这么烂饮一醉而无味，我先喝一大海，然发一个新令，有不尊者连发十大海，逐出席外给人斟酒。”冯子英、蒋玉菡都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宝玉拿起海来一气饮尽，说道：“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，就要说出女儿来，还要注明这四个字的缘故。说完了端门杯，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曲子，酒底要席上生风养东西，或古诗旧对，四书五经成语。”薛蟠不等说完，先站起来拦道：“我不来，别算我，这竟是玩我呢。”云儿也站起来推他坐下，笑道：“怕什么，这还亏你天天喝酒呢，难道连我也不急？我回来还说呢，说是了罢，不是了不过罚上几杯，哪里就醉死了。你如今一论令，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？”众人都拍手道：“妙。”薛蟠听说无法，只得做了。听宝玉说道：“女儿悲，青春已大守空闺；女儿愁，悔教夫躯觅封侯；女儿喜，对镜晨妆颜色美；女儿乐，秋天架上春山薄。”众人听了都说道：“好。”薛蟠独眼的脸摇头说：“不好，该罚。”众人问：“如何该罚？”薛蟠道：“他说的我全不懂，怎么不该罚？”云儿一拧他一把，笑道：“你悄悄的想你的吧，回来说不出来又该罚了。”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：“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，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，咽不下玉律清波噎满喉，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，站不开的眉头压不明的更漏呀，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影影，流不断的绿水悠悠。”唱完大家齐声喝彩。独薛蟠说：“没板。”宝玉饮了门杯，便捻起一片梨来说道：“雨打梨花深闭门。”完了令，下该冯子英说道：“女儿喜，投胎养了双生子；女儿乐，思想花园抛蟋蟀；女儿悲，儿夫染病债唇微；女儿愁，大风吹到梳妆楼。”说毕端起酒来唱道：“你是个可人，你是个多情，你是个刁端古怪鬼灵精，你是个神仙也不灵，我说的话你全不信，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，才知道我疼你不疼。”唱完饮了门杯，说道：“鸡声茅店月。”令完下跟云儿，云儿便说道：“女儿悲，将来终身倚靠谁？”薛蟠笑道：“我的儿，有你薛大爷在，你怕什么？”众人都道：“别混他，别混他。”女儿又道：“女儿愁，妈妈打骂何时休？”薛蟠道：“只要我见了你妈，还嘱咐她不叫她打你呢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再多说的八九十杯。”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，说道：“没耳听，再不许说了。”女儿又说：“女儿喜，情郎不舍还家里；女儿乐，住了萧馆弄悬锁。”说完便唱道：“豆蔻花开三月三，一个虫儿往里钻，钻了半日钻不进去，爬到花儿上打秋千，女儿小心肝脱不开了，你怎么钻？”唱毕饮了门杯，说道：“逃之夭夭。”另完下干薛蟠，薛蟠道：“我可要说了，女儿悲，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。”王子英笑道：“悲什么，快说。”薛蟠顿时急得眼睛铃铛一般，便说道：“女儿悲。”又咳嗽了两声，方说道：“女儿悲，嫁了个男人是乌龟。”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。薛蟠道：“笑什么，难道我说的不是？你个女儿嫁了汉子，叫做忘吧，怎么不伤心呢？”众人笑的弯着腰说道：“你说的是，快说底下的吧。”薛蟠瞪了瞪眼又说道：“女儿愁。”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， 众人道：“怎么丑？”薛蟠道：“旧房钻出个大马猴。”众人哈哈笑道：“该发该发，见海可恕，这句更不通了。”说着便要斟酒。宝玉道：“押韵就好。”薛蟠道：“令官都准了，你们闹什么？”众人听说方罢了。女儿笑道：“加两句越发难说了，我听你说吧。”
薛蟠道：“不说，
当真我就没好的吗？听我说吧。”女儿喜，洞房花烛朝拥挤。众人听了都诧异道：“这句何其太雅。”
薛蟠道：“女儿乐，一根鸡把往里搓。”
众人听了都回头说道：“该死该死，快唱了吧。”
薛蟠便唱道：“一个蚊子哼哼哼。”
众人都怔了，说道：“这是个什么曲？”薛蟠还唱道：“两个苍蝇嗡嗡嗡。”
众人都道：“罢罢罢。”薛蟠道：“
爱听不听，这是新鲜曲，叫做哼哼韵。你们要懒得听，连酒底都免了，我就不唱。”
众人都道：“免了吧，倒别耽误了人家。”于是蒋叶寒说道：“
女儿悲，丈夫一去不回归；女儿愁，无钱去打桂花油；女儿喜，灯花定头结双蕊；女儿乐，夫唱妇随争和和。”说毕唱道：“今你天生成百媚娇，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。读青春年正小，配鸾凤真也假呀。看天河正高，听桥楼悄悄，替迎灯同入鸢尾敲。”唱毕念了门碑，笑道：“这诗词上我倒有限，今儿昨日见了一副对子，只记得这句。搁下席上还是点东西。”说毕便干了酒，拿起一垛木锡来念道：“花起袭人知昼暖。”众人倒都依了，完令。薛蟠又跳了起来，宣嚷道：“了不得了不得，该发该发，席上并没有宝贝，你怎么不起宝贝来了？”蒋玉菡忙说道：“何曾有宝贝？”薛蟠道：“你还赖呢，你再说。”蒋玉菡只得又念了一半。薛蟠道：“这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，你们不信只问他。”说毕指的宝玉，宝玉没好意思，站起来说：“薛大哥，你该发多少？”薛蟠道：“该发该发。”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。王子银和蒋玉菡等还问他缘故，女儿便告诉了出来。蒋玉菡忙起身赔罪，众人都道：“不知者不作罪。”少客宝玉出席解手，蒋玉菡随着出来，二人站在廊牙下，蒋玉菡又赔不是。宝玉见他妩媚温柔，心中十分留念，便紧紧地攥着他的手叫道：“闲了，往我们那里去。还有句话问你，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奇观的，他如今名驰天下，可惜我独无缘一见。”蒋玉菡笑道：“这是我的小名。”宝玉听说不觉欣慰，捏足笑道：“有幸有幸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今出会这怎么样呢？”想了一想，将袖中取出扇子，将一个玉妹扇坠解下来递给奇观道：“微物不堪，为表今日之宜。”奇观接了，笑道：“无功受禄，何以可当？也罢，我这里也得了一件奇物，今日早起才系上，还是粗心，姚客没有一点亲热之意。”说毕撩衣将系小衣的一条大红汗巾解下来递给宝玉道：“这汗巾子是沁香国女国王所供之物，夏天系着肌肤生香，不生汗迹，昨日北靖王给的，今日才上身，若是别人，我断不肯相赠。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上。”宝玉听说喜不自禁，连忙接了，将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下来递给奇观。二人方素好，只听一声大叫：“我可拿住了。”只见薛蟠跳出来拉着二人道：“忘了酒不喝，两个人淘气出来干的，快拿出来我瞧瞧。”二人都道：“没有什么。”薛蟠哪里肯依，还是冯景瑜出来才解开了，复有归座，饮酒至晚方散。宝玉回至园中，欢愉之产，既然见扇子上的坠没了，便问道：“往哪里去了？”宝玉道：“马上丢了。”袭人也不理论。即睡时见他腰里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，便猜着了八九分，听说道：“你有了好的系裤子的，把我那条还我吧。”宝玉听说，忙想起那汗巾子原是袭人的，不该给人，心里后悔，口里说不出来，只得笑道：“我赔你一条吧。”袭人听了点头叹道：“我就知道你又干这些事了，你不该拿我的东西给那些混账人的，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。”还要说几句，又恐熬上他的酒来，差不多也睡了一宿无话。次日天明方醒，只见宝玉笑道：“夜里湿了刀也不知道，你瞧瞧裤子上。”袭人低头一看，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了，便知是宝玉夜里换的，忙一顿就解下来说道：“我不稀罕这行子，趁早拿了去。” 宝玉见他如此，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，皆无法，暂且记上。过后宝玉出去，终究解下来扔在了空箱子里了，自己又换了一条记着。宝玉并未理论，因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，袭人便回说，阿奶奶打发人叫了小红去了，她原要等你来着，我想的什么要紧，我就做了主打发她去了。宝玉道，很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不必等我吧。袭人又道，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，送了120两银子，叫在春熙官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轿呢，唱戏献供，叫甄大爷率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，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。说着命小丫头来将昨日的所赐之物取出来，却是上等宫膳两饼、红麝香珠二串、凤尾炉二端、芙蓉殿一领。宝玉见了喜不自胜，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吗？袭人道，老太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，一个玛瑙枕，老爷太太姨太太是多着一个香玉如意，你的和宝姑娘一样，林姑娘和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只得有扇子和树珠，别的都没有。大奶奶二奶奶她两个每人两匹纱、两匹罗、两个香袋、两个锭子药。宝玉听了笑道，这是怎么个缘故，怎么林姑娘的她不和我一样，但是宝姐姐的和我一样，你是传错了呗。袭人道，昨晚拿出来都是一分一分的写的签子，怎么会错了呢？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，我去拿了来的，老太太说了明要叫你一个五更天进去谢恩呢。宝玉道，自然要走一趟，说着便叫了紫萱来，拿了这个到你们姑娘那里去，就说是昨晚我得的，爱什么就留下什么。紫萱答应了，拿了去，不一时回来说，姑娘说了昨晚也得了，二爷留着吧。宝玉听说便命人收了，刚洗了脸出来，便往贾母那里请安去，只见黛玉顶头来了，宝玉赶上去笑道，我的东西叫你捡，你怎么不捡？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，只顾今日的事了，便说道，我没这么大福气经受，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啊玉的，我们不过是草木人罢了。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，不觉心里一猜，便说道，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，我心里都有这个想头，天诛地灭，万事不得人身。黛玉听他这话，便知他心里动了疑了，忙又笑道，好没意思，白白的起什么事呢，谁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。宝玉道，我心里事也难对你说，然后自然明白，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，第四个就是妹妹了，没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。黛玉道，你也不用起誓，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，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。宝玉道，但是你多心，我再不是这么样的。黛玉道，昨儿宝丫头她不听你圆谎，为什么问着我呢？那要是我，你又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正说着，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，二人便走开了。宝钗分明看见，只装没看见，低头过去，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到了贾母这边，只见宝玉也在这里呢。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，让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，所以总远着宝玉。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，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。幸亏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，心心念念只惦记着黛玉，并不理论这事。此刻忽见宝玉笑道，宝姐姐，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呢。可巧宝钗左腕上拢着一串，见宝玉问他，少不得退了下来。宝钗原生的肌肤丰泽，一时退不下来。宝玉在旁边看着雪白的胳膊，不觉动了羡慕之心，暗暗想到，这个把子要攒在林姑娘身上，或者还得摸一摸，便攒在她身上，正是怕我没福。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，再看看宝钗形容，只见脸若银盆，眼瞳水杏，唇不点而邯郸，眉不画而横翠，比黛玉另举一种妩媚风流，不觉又呆了。宝玉推下串子来给她，她也忘了接。宝钗见她呆呆的，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，扔下串子回身才要走，只见黛玉刚到门槛子，嘴里咬着绢子笑呢。宝钗道，你又经不得风吹，怎么又站在那么风口里？黛玉笑道，何曾不是在房里来着，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，突然瞧了瞧，原来是个丹燕。宝钗道，丹燕在哪里呢？我也瞧瞧。黛玉道，我才出来，她呸的一声飞了。口里说着，将手里的绢子一甩，将宝玉脸上甩来，宝玉不知正打在眼上，哎呦了一声，两只端地下回分解。